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第15讲，冯师母将继续上一课的话题，告诉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人们受了伤，该如何去关怀呢？该如何去辅导？应该避免的有哪些呢？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有请冯师母，我们准备上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第6课的第4讲了。我们曾经用3次的时间，我们谈到了一个辅导，它应该有的条件，它应该要有的准备，还有辅导的过程，我们怎么观察，我们怎么专心注意的聆听，我们怎样应用我们的同理心，我们怎么问话，我们怎么跟他对话，我们怎么注意他的感受啊，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的批评，随便的做一个判断，这都是我们曾经谈过的。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我们要以祈祷来在这个谈话的中间，我们都要运用，让他知道我们是以基督教的原则、基督教的真理来谈话，他让他也要知道我们是依靠上帝的大能、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做一个教牧的辅导。他自己必须要认识神，回到圣经，自己成长，自己找出一条出路，找出一个解决的方式，在灵性上慢慢的成长。所以呢，一位教牧辅导，当我们注意的听，以关怀的态度帮助他的时候，他是有感受的，他知道我们的反应到底是尊重他、关心他，还是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实验品，一件事情办而已。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花时间跟他深谈。所以聆听的训练、同理心的操练都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平常就操练这个聆听、尊重别人、观察、同理心、问话，我们这些操练，我们随时随刻都可以准备，都可以自己小心的运用学习，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这种个性，我们这种方式，我们不需要特别怎么样，我们自己就很自然的就是流露出来，就像一个基督徒，他不需要整天捧着圣经，他的生活形态就是他的见证。传福音，一个爱传福音的人，他的生活形态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见证。所以我们愿意帮助人、辅导人的，我们这些教牧同工，我们平常在生活上就有一点操练，当我们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很自然的，当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怎么提醒，我们自己就很自然的会流露出聆听、尊重、敬畏神、同理心的个性来。 所以呢，我这一次我要跟各位再谈一下关于我们跟我来到我们面前要想接受辅导的人，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不可以做的。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呢？第一，要小心，我们不要跟当事人争辩，因为啊，当事人他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找一个人吵架，他来的目的是希望，因为他找到教牧人员，或者是我们主动的去找他，他的目的是希望跟我们谈了以后，也许我们有一些责备，也许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安慰鼓励，或者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告诉他该怎么样做，他的态度应该怎样的改变。他需要的是这些，他需要我们为他代祷，他需要我们流露出基督的爱，让他知道他这么辛苦了，他已经非常痛苦了，有人关心他，有人因上帝的爱而爱他。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跟他争论什么事情。那一个喜欢争论个性的人自己要当心，因为他是我们辅导的对象，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他，我们不需要跟他争吵，即使他说的不对，我们还是可以安静的听，我们去注意，我们找到他自己话语中的矛盾的时候，我们问他问题，让他自己找出问题，好，而不是说我们就跟他吵起来了，我们或者是我们帮助他，我们帮助对方，他的对方，让他觉得他很困扰。我们不需要跟他争辩，我们只要注意的听，我们注意的听就是已经是安慰他了。我们尊重他，我们的眼神，我们的手势，我们的态度，可以让他感受到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关心他。那么还有，我们不要过分的称赞这个当事人，或者给他错误的保证。怎么说呢？他说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是真实的，可是也许他非常的主观，他说的不一定完全是事实，只是在他的想法来说是对的，而事实上不一定是对的。我们要很冷静的听，但是不是冷酷，不是那个眼睛没有感情的，我们就很专注的去听，我们了解他。 那他有软弱的地方，他需要被鼓励，但是我们不要过分的让他以为他都是对的，称赞他，觉得比方说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爱心，我对我的婆婆不太好，哦，你说你已经很好了，如果是别人更不行，我们不需要说这种话。他觉得他不够好，我们就注意他，甚至问他为什么你觉得你对你婆婆不够好，而不需要过分的觉得让他觉得他很对，那这样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也不需要给他错误的保证，比方说，哦，真，今天跟你谈谈真好，我相信我们今天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答案，这是过头了，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不一定能够找出答案，因为一个人造出他的困扰的原因很多，时间也许很久，那么我们很难说在很短的时间我们能够找出原因。我们这样听听，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分辨对错，我们要求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悟性，能灵敏的心能够明白，有洞察力。所以我们不需要给他任何保证，任何的保证有可能都是错误，以致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造成他对我们期望过高，或者他就是希望速战速决，他对所有的辅导都要求速战速决，他以为这是一个对的，而事实上给人家错误的保证，及早的给予保证，那是错误的，那是不聪明的，也不是一个好的辅导该要做的事。还有，当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注意的听，我们要用同理心来跟他对谈，听他的话吗？有的时候有的人很着急，他很快的他就希望 提出意见，他很快的就希望跟他说一些话，而这一些话有的时候都说了太早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也不需要造成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不要太早向他提出意见，不要太早的给他下一个判断或者推测让他困扰的原因。因为最好是我们听，我们问他问题，我们让他自己主动的思想，我们让他自己从问题中找到答案。当然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我们告诉他一些答案，但是最好最好是让他自己能够找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来，这才是我们的成功的辅导该做的事。还有我们不要问太敏感的问题，我们不要问太多他个人的隐私的问题。怎么说呢？因为有的人是他非常非常隐秘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接触他，因为我们许可他保有一些个人的隐私。比方说他跟他先生之间有一些隐秘的事情，他跟家人之间，或者是他上一代之间有一些什么过于隐私的事情，这些我们不要去问，除非他自己要说，否则我们还是不必谈一些跟事情那一次谈话太相去太远的问题。还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说话又太少，或者辅导的人教牧辅导只是听一句话也不说，脸部上没有任何的反应，你有感觉到他被鼓励或者被安慰或者被接纳，有那个同理心的感受，那样子他就不想说了。所以他会缺乏，因为他会缺乏安全感，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态度，也许我们不一定要说话，但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眼神可以说话，可以让他知道我们是关注他的，我们是很注意他的。辅导员他是支配整个谈话的人，那么有的时候有的人他的支配欲太强了，这是不太好。支配欲太强的教牧人员，他们有的时候急着给予建议，以致提出错误的结论，而这个呢对他是不太好的，因为我们没有尊重他，我也不能帮助他，所以我们不需要支配欲那么强，我们就是鼓励他，我们不要打断他的说话，求上帝给我们耐心，我们不要让我们随便改变话题，如果要改变话题的话，从他的话中来改变话题，就是让我们有智慧的跟他谈话。还有呢，有的人在听到那个对方讲一些有的人听到一些对方讲了一些话，然后呢就想起了自己的境遇，自己的遭遇，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自己的经验，以为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助对方。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来到我们面前谈话的人，他想说，他会听，可是他更想说，先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吧。我们不需要把自己个人的感觉、个人的家庭、自己的成败、在这件事情上的经历的历史、奋斗的经过，滔滔不绝的一个人讲个完。我们让他讲，我们可以点出一些，这些事情我也了解，我有过经验，简单的说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占据了太多的谈话的内容，都是我们自己说，使得对方陷入了一种迷惑，到底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那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问问题吗？我们不是谈到我们要问问题，问啊问啊，有的时候啊 我们太着急了，还是技术不好，还是技巧还没有练好，问了问了就变成像是审判官问问题一样审判了，问审问他了。我们要小心使用这个问问题的这个技巧，我们要多了解他的感情，多想认识他的感觉，我们用鼓励的话，我们要多多的倾听，让他得到安慰了以后，他把他的话题打开，让他信任我们了以后，然后他才能够真正的把他的问题说出来。也就是说我谈了很久啊，或者谈了几次啊，真正的问题都还没有出现呢。主要的问题跟辅导员有关系，有的时候不是每一次，我不敢这样说，但是常常有关系。那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问话，求上帝让我们有爱来帮助他。有的人啊，一来到我面前啊，讲几句就哭啊哭啊哭个不停，他的泪水就停不住了，他有相当多的委屈或者是痛苦。那他在那里哭，他是个弱者吗？那也不一定，哭的人不一定是弱者，尤其是女人有的时候很容易哭的。可是呢，我们也不要禁止他哭，因为泪水有的时候帮助他能够疏解他紧绷的那种情绪，他的感情。如果他想哭，我们就让他哭，我们就在旁边，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安静地看着他，他自己会停的。如果他停不下来，我们再用话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把他的注意力转放在我们要问的问题上面，另外一个情境里面，一这样子呢，他就可以不哭了。因为一直哭有的时候也是很困难哈，不知道怎么办。当然他的伤心的地方是一定存在的啊，我们必须要有一所了解。所以呢，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希望我们给他讲一些道理，因人而异。有的人他不愿意听，有的人愿意听，有人不愿意说，有人希望我们说，有人要说要我们听。哎呀，这形形色色，很难用一种方程式就能够告诉各位该怎样做。但是呢，慢慢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慢慢的操练，慢慢的学习，我们会找出其中的技巧来，我们可以摸索得到一些我们该做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谈话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讲这些事情，听人家说话的时候，解释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得体的。所以我们谈到了一些我们不要做的事情，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就是他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可能他会说很多有关于他家里人的事情，比方说他的丈夫、他的孩子、他的婆婆、他的同事、他的亲人他的朋友怎么样得罪他啦、伤害他啦、不公平啦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随着他来批评他所说的那些人，我们不用保护说哦不对，他不是这样想，不一定要立刻的去替那些人解释，替帮助那些人解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是有同理心，而一直到一个程度随着他责备他的亲人、责备他的同事、责备他的朋友，这样子是不聪明的。因为我们失去了公正，我们失去了客观，我们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例子，有一些例子跟他的问题很相似，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些例子，当我们解释在教导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例子，我们也可以使用很多圣经人物的例子 啊，主耶稣怎么帮助人啊，还有哪些事情啊，大卫王犯奸淫啊，他怎么这样错，怎么悔改啊，所罗门怎么离开神啊，摩西啊，在困难的时候你看他都没回嘴啊，他的亲人责骂他的时候，他想到上帝他就伏伏在地，什么也不说，让上帝替他伸冤啊，圣经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用熟人的例子，尤其是熟人的例子，他认识的人的例子，因为如果您的圈子就是这么小，就是你们的教会，就是你们那个地区，那可能大家熟识嘛，你就不要用认识人的例子，你可以用别人的例子，用远一点的人的例子，因为这也是保护当事人啊。所以我们在跟人协谈的时候，跟人辅导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他的事情的了解，从我们的言语中间，从我们的聆听专注的态度上面，让他可以晓得，让他要知道我们对他的关怀是真实的。可是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又有几种事情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必须有的时候必须反复的让他知道，他的问题其实是很常见，常常会有的，很多的人有他们类似的经验，所以他如果以为天都要塌下来了，哎呀，世界末日要到了， 你要告诉他没有那么严重啊，这种事情我也见过，但是你不一定要告诉他是谁呀、谁呀、谁的，你要告诉他说这种事情是有的。还有我们可以重复的让他知道，事情发生到今天一定有个道理，一定有个原因，你能不能想得出那个原因在哪里，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开始的时候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你让他想一想，他觉得怎么样解决最好呢？因为他是当事人嘛，这种事情他想了又想，他整天都会在想的，那么让他说说他觉得怎么处理比较好，看看他的处理方式合不合适。所以呢，如果他的还有就如果他所诉说的处理方式不是很合适的话，又不合乎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举一些圣经的例子告诉他，让他知道一定有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那是什么呢？我们就慢慢的用圣经的教导来告诉他。有的时候比方说他提到一些事情看来是非常困扰，但是不是那么可怕，让他也不必夸大了那个困扰，小心的处理。所以我们要让他知道有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不会，上帝不会给我们走到一个地方让我们走投无路了，不会的，一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只是解决的方式有甲乙丙丁，有很多种，他要选择哪一种，哪一种方式合乎圣经原则呢？这个是我们要告诉他，让他知道的。也许这个人他的老毛病一再的犯，他今天讲的这个事情是他10年前就犯过的，3年前犯过的，1年前又犯过的，所以呢他可能一再的又犯老毛病，所以我们要让他知道说不见得事情是恶化，但是他是不是有成长，10年前到现在，3年前到现在，1年前到现在，有没有成长，我们有没有改变，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有没有改变，这个是也是我们可以提醒他的。我们让来到我们面前的人让他知道他不一定完全对，但是我们的态度可以很温和，我们可以很谦卑谦和的，我们可以很亲切的让他知道他不一定对，但是他需要改变。我们也可以让他知道他实在是委屈的，但是他可以忍耐，他可以宽恕， 它可以包容，我们可以拿出圣灵所要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属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是要发挥出来的。他也可以做，他要认识神，他也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若有人得罪他了，让他学习宽恕、忍耐啊，温和，用爱来包容。所以这些在教导的时候，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希望对方有改变，但是我们要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一定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教牧人员嘛，我们教牧人员的生活大家也都心里有数啊。那么我们当然，上帝把我们拣选成让我们成为一个教牧人员，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但是我们接触的人不简单，我们接触的人他们有许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背景，他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没有人是一样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去了解他。如果他有错，我们也不要急着去指责他，我们就慢慢的提醒他，让他看出啊，他那个方式也不是最好。比方说我曾经提过有一个姐妹，她离了两个婚，现在又想再离婚。那我就问她，我说你是不是一开始吵架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离婚挂在嘴上啊？她说是啊。那我说你觉得这个办法好吗？我们有的时候是把最糟的事情我们都藏在后头讲，可是有的人呢，他一开始就把一个最糟的状况就摆在他的前面，想要那个来吓唬人或者是控制人，这是不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表达方式有一种模式或者一种习惯，而那个习惯不太好。像我提到的那位姐妹，她呢第一次离婚，第二次离婚，现在结婚了一年多，她又要离婚。她不要让她的丈夫到我们的教会，因为他不要让他接触我们的生活环境，他的信仰生活。你看这个就已经很复杂了，对不对？那所以我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的丈夫这么担心你要离婚呢？他就知道那个答案，其实他已经知道那个答案。我就问他，让他自己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子，你把最糟糕的事情放在最前头说啦，那中间的过程就没有了嘛。有的时候有些人会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或者是想去控制人，或者是要强迫别人就范，听我这一次，我用这样，你不按照我的意思做，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习惯于用这个样子来沟通表达他自己的愤怒，那是他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的品德哈，那是他的一种养成的一种习惯。当然这个习惯不好，可是呢我们能含蓄的去告诉他不好，我们不要严厉的指责，因为啊不要断了那个线，帮助他的线嘛。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知道他那个方式不好。所以我跟他谈了以后，我说哦，你真凶啊，一开始你就把最丑的话先说出来了，你让你那个丈夫难怪他一天到晚就想，你这个人已经离了两个婚了，你现在又提，好像觉得离婚是家常便饭似的，那他当然没有安全感了，他当然会担心了，你要离婚了，所以他把你盯得那么紧。所以那我那个朋友他就笑了，他就说是啊是啊，我想啊，以后我再也不要常把离婚挂在嘴上。所以他自己有一个答案，其实他自己有个答案，只是当他生气的时候或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因此他又是老毛病犯。如果他是老毛病一再的犯，你要提醒他，下次碰到这个问题，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舌头用牙齿咬一咬， 勒住你的舌头，让他不要随便说话、啊、他一定觉得很好笑。那么我们也是等于告诉他了一个正确的方式。你要知道，不合适的指责，过多的指责，都是伤害我们的辅导，就我们的过程。因为他可以马上刹车，他说哎呀我的时间到了，他就要走了，或者他会用别的方式来断了这个辅导的过程，这个辅导这件事情，或者断了跟我们的关系。我可不希望我跟来到我面前寻求帮助的人断了那个关系，我希望一直联系那个关系。他可以不必那么密集的一直来找我，但是我是一直能够观察到他的有没有改变，常常问问他，或者打个电话问问他，他就很高兴了。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面对面谈，我们在电话里面也可以谈，但是我还是觉得啊，面对面谈比电话里谈来得有效。为什么呢？电话里谈，当然我可以在电话里面听到他的声音，可以感受到他的感觉，可是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喜欢看到人的脸，他的表情，他也能够看到我的表情。我要让他知道我是关心他的，尊重他的，我是愿意跟他一起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能随便的指责，我们最好要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否则断了那个关系，你叫他去找谁？他去找一个不幸的人吗？那不是害了他吗？不是让他走投无路了吗？上帝把他放在我们身边，我可不要把他推到别人那里去。我的意思是说，推到不信神的人那里去。如果他来到我的面前，他又再去找我的同工，那我是很欢迎的，因为我希望我们的教牧辅导是一个团队的辅导，不只是我跟他能够个人谈，我也希望别人跟他谈。我们不应该把来到我们面前谈话的人变作好像是我们的产业一样，那是我的，你们都不要碰。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态度，那他态度是不正确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辅导，所以呢，我也愿意跟他说，哦，某某人他也很好，你也可以跟他说，如果他想约一个时间，我没有空，我可以跟他说，你要不要去找那个人，或是你要等我换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他们有所需要。如果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可以帮助，我们教会实在是一个有见识、有福气的教会，蒙神使用的教会。如果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参与教牧辅导的事工，我们有责任帮助弟兄姐妹去关怀别人，也可以训练他们去关怀别人，去多接触别人。可是我们要很记得，非常要记得，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团队的辅导，或者是好几个人都有跟这个人谈过，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找出共通点。也许我看得不准，或某些人看错了，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案子，这个人。可是呢，仅止于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出去了，我们就不要再讲，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谈来到我们面前接受教牧辅导的人的事情，因为那就变作是非。教牧同工口里要散播是非，那是一件非常丑陋的事情，没有见证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工这样子做，所以我们要用智慧，用爱心关怀那些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相处的人，求上帝不止使用我们，也使用他。或许有一天他改变了，他的改变也影响到他的家人，也影响到 伤他心的人，或他伤了别人的心的人，让大家都受到上帝的恩典，都得到上帝的恩典，都受到改变，那样子才是成功的教牧辅导。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谈到这个问题哦，我们自己要很小心的说话，因为言语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是说得好，那是对人有帮助；我们说得得体，说得好，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啊。我们要说得真诚，我们要说得有智慧，我们用上帝的话说，那对他是绝对有帮助的。所以各位朋友，希望你在这四次的辅导的技巧上能够平常做一些操练。当然我没有办法，我的能力也有限，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技巧都说得清楚明白，希望您能够听得懂，也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在生活上，在平常的时候就练习，这样子我们一同在辅导的事工上，教牧辅导的事工上成长。好了，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使用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主啊，求你给我冷静的头脑，给我敏锐的观察力，肯尊重别人的心，爱别人的心，有智慧的言语来帮助面对我们接触我们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灵性一天一天的成长，一直到圆润成熟的地步，可以为你所用，对别人有益处，为的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一连四堂课，冯师母提到了辅导技巧，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者需要敬畏神，要不断的学习，应该避免争论、论断、强迫、触及隐私，在辅导别人的过程当中要观察、聆听、同理心、问话、对话，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建立同理心的要点，注意感受，不批评，还要关怀人。在这同时，我们千万要确切地寻求主的同在，圣灵的同工。相信只要我们全人交托，全心仰望，不论我们是全职或代职的辅导同工，都能够把爱和真理传达给别人。愿神祝福你我，阿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